那么这个就在这个为这个哈同他怎么后来会发急的，就原因就是刚好因为那时候刚好中法战争，这个打仗的时候啊，这个很明显的是那一次啊法国要打败仗。那么这些在法租界的人一听说法国要打败仗，他们知道说只要到时候法国退出去，那这些人一定要被清算的，所以纷纷的他们就把什么，就把所有的地通通脱掉，他们通通卖掉。那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要走的时候，哈同跟走，哈同就找了几个朋友，就把那些地通通买下来，很便宜的买下来。哎，结果没想到这次他赌赢了。那么然后没有想到呢，他赢了，然后慢慢的那些法国人也回来了，然后忽然间那个地就高起了，而且他买的那块地就是刚才说的南京，就那块整块的那块地。所以呢，最后他终于呢，这个可终于最后呢，可以说这样的就发了，可以说发了这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发了这个大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几乎可以说哈同呢，可以说他有半个的上海城，这个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时候还有一首诗啊，说哈同哈同与众不同啊，一手门户省吃俭用，赚钱铺路造福大众，逐路逐财源亨通。他一点都没有，他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呢，就盖了，就把那条路盖起来，而且在路的两旁就有很多的商店，所以呢他果然是一点都没有错。那么的的确确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你到上海去的话，你知道这是三个很有名的大亨，就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只要看见上海那些比较西化的、比较摩登的、比较像样子的，那如果你要问的话，他们是都是哪里？可以说就是三个，可以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个人他们可以说他们这个可以说他们整个掌握在一起的。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了上海，如果你到了少年宫，你知道那个原来就是一个就是家道里的他的家住家，那是很漂亮的住家。然后呢，这个沙宣刚才讲那个沙宣，他不是有商务的总部，就变成今天和平饭店。如果大家今天到上海去住和平饭店，那就是他们的。然后当日的这个犹太的会所呢，就成上海的音乐学院。还有当日的哈同的私人花园，就是刚才哈同花园就变成了上海展览中心。所以当年的上海股票市场里面会员有四成通通的犹太人。所以你从这地方你就知道说，表面上虽然犹太人亡国了，虽然他们寄居在中国，但是很稀奇，他们的确能够缔造一个抗辩的金融的王国，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能够这样做。所以这叫做 Sephardic 犹太人，就是说是西班牙犹太人，他们是因为很会做生意到了中国来做生意，而且果然他们发达起来了。那么这是一批。第二批的犹太人呢，是第二批的犹太人就不同了。第二批的犹太人呢是第二批的犹太人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俄，就是苏联的犹太，俄裔的犹太人，这个不是，这个刚才跟那个没有关系，更不同了。那么这班人呢，他们呢因为德国起革命以后，他们反对犹太人，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逃命，所以没有办法，他们结果经过西伯利亚就来到了哈尔滨。所以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就在看到在这个哈尔滨呢，在1920年的时候，哈尔滨那一代犹太人大概就12000人，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哈尔滨是当时中国甚至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集聚地。那么这原因是因为苏联革命了以后，你记得吗？然后他们这个犹太人就开始逃命了，就特别1920年左右嘛，他们就逃到哈尔滨，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可以说是苏联的苏俄的这个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什么？是亚斯坎纳的犹太人，亚纳基泰人，换句话他们是德国的犹太人，后来到了苏联。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到的时候不要忘记，很多是工程师，很多是律师，还有很多音乐家。 所以他们最好的时候慢慢慢慢就跟失败的犹太人就合作起来了，那么他们特别在法租界啊什么的，那么这个是第二批。那些人呢，他们的都是我们刚才讲过，要么很有钱，要么很有学问，那么他们因为逃难跑到这来，所以第二批。那第三批呢，就是1933年到1941年，那刚好那个时候这个纳粹就是因为这个德国逼迫基督徒，所以你看很多的人呢就逃到中国，而且大部分呢都是很有学问的人，而且很多医生，很多音乐家，还有很多大学教授。所以呢他们一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期待来啊，把力量带来，所以我们叫他们对中国，对中国特别上海有很大很大的贡献。你想中国自己已经把自己国家起来，所以就做西方的这些科技各方面来讲，当然还差一段。这些人来了以后，他们很自然就带着他们的科技，带着这些，他们很自然的，你知道很容易就在社会里面就立足了。那我顺便提一下，因为犹太人他们读圣经，读经所以他们一定识字，所以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你看见说真正能识字的人并不多，我们现在讲识字好像很平常，他们那时候到，你知道这些人后来到了什么地方，到这些人到了，只要是犹太人他们读圣经，他们一到了像这波斯像伊朗这些地方，普通人都不读书的，所以呢因为这些人读书，所以你就看见他们特别受人嫉妒，这是为什么到处犹太人一面被弃绝，另一面大家欢迎他。所以看见吗，这些会做生意的犹太人，再加上一些饱学之士从苏联再移民一些过来，所以你可以知道有一段时间在1933年以前可以说是两批的犹太人。那么一直到这个1933到1941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刚才说过，那么很多人呢就逃难来了，那么还有的呢因为刚刚好在那个受逼迫的前行，他们来不及把家当带着，来不及把所有的行李带着，所以是空手逃出来的。所以最后他们就要收容在什么地方，收容在这个贫区，但犹太人团团。那么这个你虽然这个变成贫民区，但是他们给他们各种样的支援，让他们做小生意，所以最后你知道那个犹太区叫东方的威尼斯，就是在上海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第三批的犹太人。那么这三批的犹太人，如果你把它加在一起的话，最后大概最多的时候，这个在上海才是4万到5万。你想想看，4万到5万，他们和西方有最高的接触，现在呢他们把他们所学的能够贡献在上海这个社会，所以不要忘记了，一面来讲上海所以能够起飞，上海经济所以能够起飞，上海所以能够成为上海，上海所以最早先西化的，不要忘记为什么成为这个最大城呢，当然跟局面有关，表面来讲是受了屈鸦片战争这个门户被打破了，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真正和西方文明接触最早最早的是这些人。所以你想想看，当他们在他们还在这个还在这个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他们等于自己有一个圈子啊，然后有自己的会有7个会堂，有1个会所，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所以你可以看他自然的就成为一个社区。那么这个可以说那么还有最奇妙的，他们还有一支小小的军队，那么这个小小的军队是那个时候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合法的犹太人的军队，是在上海，这个也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讲到第三批，就是讲到他们为了难民，这个那个算是难民，就是从德国逃出来的难民。那这一批的难民怎么会到上海的？他们到上海的时候，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啊，我们要讲的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犹太人持入境签证就能登岸而居住的一个城。而且上海并没有要求犹太人说你有任何经济的担保或者健康的保证才能入境，没有的。而且呢，有没有名额的限制？没有名额的限制，你只要买一张船票，你就到了上海了。所以你回过头想，全世界有没有这样一个城能够接纳犹太人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辛德勒名单》。 他们有这个最近不久啊，前不久有一班拉比就回到上海，然后他们对中国的上海人怎么说呢？他告诉他们说，他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新的名单只救了1000人，但是上海人那个时候是救了多少？救了几万个犹太人。而且当犹太人受苦难的时候，中国人自己也受苦难，尤其是抗战的时候，自己可以说自己自身难保，结果呢还能够犹太人同甘共苦。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死了600万人，这是死在纳粹的时候，中国人死在中日战争里是死了3500万人。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没有，有一碗饭，那个一碗饭他们还是得分给他们吃。那么尤其大家要知道，特别是到了什么时候呢？特别是到了这个什么时候，这个1942年7月的时候，那个时候纳粹啊在日本有一个首席代表叫做梅辛格，就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占领上海嘛，所以呢就提出来说要屠杀在上海的犹太人。所以他们的建议就是把所有的上海的犹太人都抓起来，然后把他们关在3个集中营里面，然后就一个个把他们杀掉，这是计划。但是后来日本没有接受呢，但是最后呢他们还是想办法呢，就在虹口的地方，所以很明啊，就虹口这个地方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欧洲的有难民通通怎么样，通通被关到那里面去。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日本人的政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说是要接受德国的想法，一会儿又不，所以你知道，那从43年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那几年他们整天的心都是揪在那个地方的。但你没有想到最后胜利的，所以我们说这些人最后他们终于就逃过了那一劫。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稀奇的神特别在环境上，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在中国，你看见吗？能够这个他们所做的，居然能够这个他们所做的，居然什么？居然是给我们看到说，他是这个比辛德拉名单所做的还要多。所以有一个犹太人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哪里？是个在圣地亚哥一个犹太报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在巴勒斯坦呢托管地或是美国，犹太难民被拒绝入境，但世界上却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接纳收容每一个遇上的犹太人。他说今天在世界各地有过千的我们拥有一个美丽的回忆，指当年的生活和东道主对我们的款待藏在我们心坎里面。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些非常非常稀奇的事。但这里面有一个原因跟那个时候的国家的领导人有关系，而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姓蒋，而蒋先生呢我们知道他娶了妻子叫宋美龄。那么宋美龄大家都知道他是的的确确的一个道道地地基督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蒋先生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今天你回过去去看，特别是经过抗战，特别在那样的一个经济底下，那么如果有可能能够想到犹太人，而且能够接待犹太人，你可以想得出来，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相信说这个蒋先生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妻子，然后他自己也变成基督徒，我相信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个文件是后来我们才晓得，这个1939就是抗战以后2年以后，在云南那个地方，那国民政府那时候想好在那个地方要找个地方专门收容这个所有的这个纳粹的难民的犹太人。所以从这些这个给我看见了，如果若不是神在背后，那借助在中国已经有一般的基督徒，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你看有的在领导阶层，有的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部门，圣灵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那最后呢，你看你这些犹太人他们呢能够 被收留在上海，所以上海最多最多犹太人曾经到过4万到5万。当然到了太平洋战争的时候，那么这个有的人后来慢慢就回去了。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这三批的犹太人，我们刚才讲过了，一个是Sephardic犹太人，就是西班牙犹太人、俄国的犹太人，还有呢欧洲难民，欧洲的犹太难民，那就是属于这个德国的犹太人。所以就是中上海的犹太人可以说是三个这样不同的，可以说把它一个联合起来的。那么还有一点是我要再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上海啊，一个城市所接纳的犹太难民比什么呢？比当时的加拿大加上奥地利亚、澳大利亚，加上纽西兰，加上南非，还要加上印度，你把他们所接纳犹太人难民加起来总和还要多。意思就是说，上海所接纳的犹太人是等于加拿大加上澳大利亚加上纽西兰加上南非加上印度所接纳的。你不觉得很稀奇？在背后，当神的百姓，当神的选民，这经过大的苦难的时候，你看你上海居然变成个方舟，所以有一个名字叫上海方舟。大家都知道这个辛德勒名单呢，是根据原来有一个作品叫辛德勒方舟，你看见有1000人，辛德勒把它放在方舟里面。那现在呢，你看上海人把几万的上海人犹太人把它放在什么，放在那个方舟里面。那么还有呢，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中国人一直对这些犹太人很好，比方说孙中山先生，他有一次就写信给这个上海的社团的领袖，他有下面的句，他说所有爱好民主是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那只对犹太人复国说的，这个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个光荣的地位。那就是孙中山先生给的几句话。那么不要忘记，孙先生革命的时候，这个胡刚才所说的哈同也捐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确借着这些保守了这些犹太人。那么还有在孙中山先生旁边还有一个人叫做寇恨，他就是科瞎了，叫做双枪科瞎。那么曾经追随孙先生革命的，那么后来呢做了他的副官。孙先生去以后呢，他继续在中国留下来，而且呢还在参加抗日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留在上海的犹太人。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以后，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我想现在啊，我们稍微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个讲义，就是第三页。那第三页为什么我特地把它做成一页呢？因为我想留下记录。我觉得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光告诉人说他们犹太回来，你要因为我们这传福音，许多人一定不相信预言，一定攻击预言。所以你讲的预言应验的时候，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些预言应验？要给他准确的数目，你要给他有足够的来源。好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新中国是从1949年开始，但是1948年5月的时候以色列不就复国了吗？以色列复国，那么我们知道全世界各地从106个国家就通通要回到以色列嘛，所以有的人从远方来，有的人从西方来，有的人从秦国来。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怎么说这个从秦国来这句话是很明显的应验了呢？所以1948年你看这里面所讲的，他说1948年以色列立国成立以后，以色列政府就派了领事官员，名字叫做摩西尤尔，来到上海，然后呢就向上海犹太人就发放了7000个份的到以色列的券。那实际真的到了以色列的是4000到5000个人。所以呢我们说这些都是从上海去的，如果从上海去的，这些人当然从秦国来，有多少人呢？大概是5000人。你说这个根据在什么地方？下面我就给大家一个，你如果要查资料的话，这个就是下面资料。 你若仔细要看的话，那么就知道说的的确确，所以这里面会给我们很详细的资料。但是我想对我们来讲就够了，就是1948年的时候，你看你5000人。然后1949年到1956，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大陆的江山改变了以后，那么我们在1949年，那么因为1948年你看见有5000个人，不要忘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新中国，那个还是在民国的时候，所以已经有5000人就到了，回到以色列。但是现在呢，在上海还留了不少的犹太人，还在中国。所以1949年的时候呢，就有5000人到6000人离开上海。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是2000人左右。1951年的时候也是2000人左右。那么1952年的时候呢，是364个人，但这里给我们看进去以色列的比例是99个人，回到以色列99个人。那1953年是301个人，里面有210个人到以色列去的。然后1954年上半年有85个人没有告诉我们去哪里。然后呢1955年到有169个人去以色列，有40个人。然后1956年上半年有114个人，那么然后到以色列有82个人。所以你根据从1952到1956那个整个的统计来看的话，大概每次离开上海的可能有一半还多一点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以色列。所以我们根据这个计算，我们大概可以估计一下，所以总共1949年到1956年有多少的以色列人去以色列，到了以色列呢，大概是4393个人，所以是这样算出来的，所以大概数目是这样，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常准确的。那么下面呢，就剩下一个1956年很有意思，刚才我们所讲的是1956年上半年呢，那下半年到底还有什么情形呢？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社区联合会，这是很重要的联合会，他们提供一些资料，因为这个联合会是专门帮助人和世界各地犹太人联络，跟以色列政府联络，他们总是想办法能够让这个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离开这个上海，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这样，所以他们有很准确的字统计，他们有的资料，那个资料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在1956年6月30号的时候，那个是留在中国的犹太人的准确数目是多少呢？是519个人，而且呢多半是苏俄的犹太人，是409人。好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到了1956年下半年的时候，全中国只剩下大概519个犹太人。好，那下面有一个故事发生了，我已经讲过了，我现在把它资料再找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如果看这个2008年3月13号在新加坡有个联合早报，联合早报呢因为庆祝谁呢？庆祝 David Marshall， 就是马绍尔，就是他们新加坡的最早的首席部长，几乎等于 minister 一样啊。这个人是个犹太人，那么他呢，所以在这个，在你如果今天大家去看网，你上网的话，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那么这个是两个记者写的，讲的马绍尔百岁弥寿纪念座谈会里面，马绍尔政策主张至今仍应该受肯定，这跟新加坡人有关系。我们但是呢，我觉得里面有两段话对我们很有关系的。那么下面怎么讲呢？说马绍尔是犹太人，下面说父母来自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然而他一生都致力于培养本地犹太人对于新加坡的归属感。1956年他卸下了首席部长的职位，他什么时候卸下的？是6月6号。然后呢，这就讲下半年了，你看那个时候只剩下，全中国只剩下519个人，然后他就到了中国去访问。那么在会见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的时候，请他发公报呼吁新加坡华人能成为新加坡的公民，周恩来就表示同意了，所提出的一条件就是新加坡必须允许华族公民在中国安葬，因为允许这么做违反了中国人的传统。所以马绍尔呢听了立刻就想起无法申请准证离开中国的犹太人，于是灵机一动向周恩来表示，这番话令他非常感动，因为犹太人给恰恰也有同样的传统，数百年来都怀抱着回到以色列终老渴望， 于是当下恳求周恩来允许滞留在上海的500苏联犹太人出国，不出一个月就得到了中国统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在1907，就是在文革以后，大概上海的犹太人只剩下10个。那么如果你把这些通通算起来的话，你看这个数目实在是很准确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很清楚的一波又一波，一直到了2000年的时候，你看见有人从开封回到这里，然后2006年有这个2006年，再加上2009年又有好几个，所以这样你看见没有，这些人果然怎么样，是从清国来。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就跟说中国的有，今天我们叫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一批当然是跟这个犹太，这一半人多半是什么，这些犹太人不要忘记，这些犹太人多半就是在之后70年以后被散到全世界的犹太人，这是第二批了。那么和开封的有一点不同，开封的那一批很可能是是10个支派里面，也很可能就是从来没有回过以色列的，自从离开了到了巴比伦从来没有回去的。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两批的犹太人，所以一批来说是开封的犹太人差不多有700年的历史，还有呢就是上海的犹太人和哈尔滨的犹太人，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就等于是留在中国的犹太人。所以你看见主的话果然是没有错的，这些人从其来。好，我想我们关于这些已经讲的差不多，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呢要做一个我的复习。那么我希望大家把这个也留下来，就是这个，特别是这个大家回去先看看也可以啊，就是从乌尔到纽约以色列人的脚踪，就是说我们讲到加勒底乌尔怎样是4000年前的纽约，西比斯怎样是3500年前的纽约，然后呢波斯大城怎样是2500年前的纽约，罗马是2000年前的纽约，长安是1500年前的纽约，开封是1000年前的纽约，佛罗伦斯是500年前的纽约。弟兄姊妹，凡是人类最大的都市都有犹太人的脚踪，那不要忘记这些城市所以蒙福所以繁荣，自己本身是贡献，像上海就有贡献。所以有人问一个问题，如果1500年是 Florence， 如果2000年是纽约，那么在500年以后应该是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到圣经里面的预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整个的趋势，尤其你看见这过去的上海等于是中国的纽约，你看见这个城市怎么建立起来，那么特别大家讲的世博会，讲到特别是被给人所看的，就好像就很明显的，特别在上海举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预言的角度来看，你几乎能看见整个的趋势。所以在这里让我记得，凡祝福你的要祝福，凡咒诅你的必受咒诅，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有的应许。凡给这小伙子一杯水喝的，他不能，总不能不得祝福。所以我想下一次，因为我们觉得要给，因为好久了没有给弟兄姊妹手中的资料，所以我想我们要一次的给大家一些资料，你们可以带回去，那么自己私下也可以有些追求。所以下一次虽然是复习，但是我们要给弟兄姊妹手里一份资料，包括像这样的资料一样，还有其他的。那么还有呢，我们会有一点投影，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在这里做个总结，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了这些人，就这些人从从秦国来到哪里，这些人原来这些以色列人到了秦国，现在他们被招出来，被就是终于回到了以色列。所以这是一部分的预言，还有一部分预言呢，就是中国人果然到了救恩的泉源旁，所以讲的那段历史就是讲的中国的教会历史，那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完了以后我们所要求。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记住一个简单的祷告。